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平安。今天刚才我们读了很长的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里特别讲到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劝勉。讲到劝勉，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做忠言逆耳，良药苦口，那个意思就是说劝告大家特爱听，是不是？一般都不爱听。那劝告的人都是什么人？都是跟你有关系的人，你的好朋友，对不对？你的家人，你知道吗？越是这样的人怎么样？越不爱听。哎，所以你要想跟你的好朋友保持长久的良好关系，最好是怎么样？别惹他。那别惹他就是说的话呢，别惹他生气。哎，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，人需要劝告。哎，你碰见一个酗酒的人，天天喝得醉醺醺的，醉酒误事啊，最后工作都没了。那结果呢？家人就拼命劝告，管用吗？哎，大部分的时候都不管用。所以劝告不是每个人都爱听的。啊，有没有谁去过这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？应该有人都去过哈。其实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有一幅很大的绘画，好，很出名。那个叫做什么呢？叫苏格拉底之死。谁看过这幅？都看了，最后都没看见，都没注意。苏格拉底之死怎么死的？谁知道这个故事？哎，被毒酒给毒死的。哎，他那幅画就描写的这个。苏格拉底其实是一个希腊的很出名的哲学家，他很出名，但是呢，他这个人呢，讲话呢就是有点这个哈，这个完了，结果劝告国王说你不可以那个，不可以这样，结果国王生气，怎么样？一生气给他一碗毒酒。那幅画就表现的这个。那有一个仆人，那仆人他肯定是国王派来的仆人，对吧？低着头没办法，手里举着一碗毒酒。啊，那苏格拉底呢，坐着那儿呢，气哼哼的，那个怎么样？手就指着那外边，那指的是谁？那指的是国王。那当然了，他就后边就不画了哈，那肯定他的嘎巴意思就躺在那儿了啊，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，劝告最重要的是要听。保罗经过这一次的宣教旅程，准备回耶路撒冷，经过靠近以弗所的地方，他不准备去。刚才我们读了，为什么要去？不准备去呢？因为以前交通不方便，拐进去一下再出来，没几个月，没两个月是没办法的。一住那儿，不两句话见个面，不可能啊！一住就得住几天，一住几天就再几天，所以他就说我还是不去了，因为他要急着回耶路撒冷。结果怎么样？打发人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来，与他们道别。圣经里很少有记载，保罗宣教旅程走到一个地方，特别请一个长老，教会的人过来跟他道别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弗所教会，我猜哈，这个以弗所教会在保罗的生命里边特别的特别。我们圣经里说，这个有好多个地方都用地名做书信。哥林多前后书，对不对？加拉太书，啊，罗马书，以弗所书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用地名，也就是那个教会、那个地方的教会的名字来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写信的时候写给那个教会。但是你有没有注意，所有的这些书信里，只有以弗所教会。他写的书信里边没有一句责备。那就是说，以弗所教会特好。对不对？哎，你看前几章的时候，你发现那以弗所教会悔改最彻底， 怎么彻底？上次我们讲过，大家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，那是彻底到什么程度？哇，把所有的都烧掉了。好，哇，这个彻底的非常彻底，所以整个教会都改变了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教会。圣经里还说，保罗留在那里三年之久，为他们造就。所以保罗在这个以弗所这个教会付出了很多的心血，所以我猜他经过的时候脑子里就想到这个教会，想到这个教会，说这个教会太特别了，我要跟他们有一些劝勉。那教会的长老同工们都来了，他就讲到三个方面让他们有劝告，三个方面的劝告。第一个劝勉，谨慎牧养；第二个，警醒尽忠；第三个，要有爱心。我们先看看第一个，谨慎牧养。这里面是特别对领袖的吩咐，虽然不是某一个人的，但是对教会领袖的嘱咐和劝告。你知道这个一个团体里面领袖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巨大。这么样说，你在公司里工作，就是那个小组长，哎，都非常重要啊。你要当那个 manager 啊，再上一层的那个哈、manager 或者是当老板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选对了人，哎，整个这个团队都起来了。你那个人要没选对，我告诉你，你就等着吧，看了半天怎么就做不起来，哎，就出这个问题。一样的道理，在教会也同样，教会也是一个团体，团体需要领袖，需要领袖，但是领袖的职责特别大，领袖对这个群体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巨大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劝告以弗所的长老们要谨慎牧养，并且他说领袖是神所设立的。为什么他说，他在这里说，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。当年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他们这群人还记得，所以那是神对你们的拣选。所以今天你要在教会里面做长老，做执事，做小组长，或者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，哎，你都是领袖。你不要忘记，这些，你们这些都是神对你们的拣选，把一群人交在你的手里，让你去牧养他。牧养是不容易的，牧养是要花心血的，牧养是要不断的想的。这个明天礼拜一就有我们教会的 VBS， 哎，你们知道吗， VBS 同工们都在那儿睡不着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责任呢，责任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所以紧张啊，不断的准备，做最后的预备，因为明天就来了，好几十个孩子都来了，你说能不管吗？啊，吃喝不管了，还有教导呢，啊，一大群的同工来了。我刚才问他们说要不要点同工，我在这儿给你们呼吁呼吁。他说，同工来了干什么呢？要安排呀，对不对？哎，牧养教会很多事的，不要以为看着人家都高高兴兴的。昨天晚上在这儿人跳舞的小孩跳舞那儿，哎呀，看得真好玩啊！哎，你训练训练，你试试，那么好玩吗？一点不好玩。哎，但是牧养要花很心血的，在教会服事要花多少的心血，因为神选立你们在教会服事众弟兄姐妹。谨慎牧养，那是一种的托付。所以他在这说， 你们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。牧养神的教会，这里边还特别给出一个原因，为什么这么谨慎牧养呢？因为教会，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主用他自己的宝血赎来的，不是你的，是主赎来的。那既然是主赎来的，所以你牧养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，因为要对主来负责任。耶稣升天之时，对他的门徒吩咐，牧养主的羊群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当时的羊群就是神的子民，所以神要立一个领袖来带领。当时立的那个领袖就是有过牧羊经验的领袖，是谁？摩西。啊，那摩西就是牧过羊，因为牧过羊，他就懂得牧羊的时候应该怎么做。第一，要抓着头羊；第二呢，那不高兴的、不拐的呢，还要拿那个棍子打一打。哎，他懂得，所以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后来又有领袖兴起，那是约书亚；后来又有士师兴起，一代一代的领袖慢慢的兴起，兴起牧养主的群羊。到了新约的时代，教会成为主的群羊，会众就是主的羊群。主把领袖差派来，托付他们职责，尽忠到底。讲完了谨慎牧养，就要讲警醒尽忠。这个警醒啊，实际是不容易的一件事。谁没有困的时候啊？你说困呢、困呢，就怎么样？哎呀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能睡觉。你知道我这个人是非常能睡觉的，我经常出门哈、我一出门的时候，那个飞机还没起飞呢，就刚刚离开那个地方，就开始在那儿呼呼呼那儿响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刚就睡着了。所以这个有它的好处哈、所以我就在飞机上睡十几个小时，我差不多能睡个十来个小时。睡完了以后下了飞机就立刻干活，啊，那有点时差嘛，有点时差，但是呢，因为睡得够了就行了。哎，难警醒哎。我经常说，哎呀，我在那个飞机上做点什么事，每次都准备做什么事，最后都没做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那一晃啊，就怎么样，那完了就是，尤其那嗡嗡嗡的响声，那让我警醒特难。警醒。保罗说：“警醒。”保罗说：“我用三年的时间劝诫你们。”他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件事。提完了以后就做了一件事，说请你们效法我的尽忠的榜样。我怎么尽忠职守？我怎么样不辜负神对我的托付？你们都要学习警醒。警醒还有一件事，他在这里再讲，警醒豺狼会进入你们的中间，异端引人走岔路，讲悖逆的话，错误的教导，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信徒跟随他们，而不是跟随主。那今天我们在这边呢，我就发现讲这个问题呢挺难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去过不同的地方哈，我就去了以后我就发现一件事，像我们美国哈，什么异端邪教啊，有，但是不太兴旺。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原因是因为我们都不冷不热，所以呢，就是有豺狼进来呼召人们跟随他，大家怎么样？没兴趣。 所以呢，这些就发现是在美国呢，就曾经哈异端邪教特别多，完了最近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了。为什么少了？大家都开始没那么大劲儿了，都不冷不热了，一不冷不热就开始就少了。你知道现在全世界最兴旺的福音最兴旺的地方在哪里？中国。所以异端邪说最兴旺的在哪里？所以有一次我在中国跟他们谈这个啊，国内跟他们教会的人就谈论这个问题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你们得好好讲一讲。”我说：“讲什么东西啊？”他说：“你们在外边所有知道的异端邪说，我们都有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后来我才去问为什么呢？哦，我是知道了，因为呢，所有的异端邪说在这个地方呢，弄半天弄不出个结果来。就一眼看到哇，那边就开始兴起了，结果呼噜那边都过去了。那都过去了以后，那边傻乎乎的，你知道这个什么东西一看来了，哇，大家就跟着，啊，这个新鲜，哗就跟起来了。所以异端邪说就起来了。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你们外边没有的异端邪说怎么样？我们都有，所以本土还产生出来很多东西。哎呀，那就不用讲了哈！你们要知道点的，你就知道哇，那多的不得了，哈！他们还能说出来，以前的基督是在西边，现在基督在东边；以前的基督是男的，现在基督是女的。这哪出来的呢？哎，这他就能讲得出来，真的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心里渴慕、热情，对福音敞开心怀，什么都接受，但是结果就麻烦了。保罗为什么当时这么讲？因为你知道基督教只用短短不到100年的时间传遍地中海沿岸。哎，没有电视，没有广播，传道人没坐飞机，靠走路。当时没有专职传道人，很多都是信徒啊，拿个小车推着老婆孩子走到哪儿坐在哪儿，就是安家，先要安家，安了家以后就开始建立教会，就开始传福音，只用了不到100年的时间。几乎地中海沿岸每个城里面都有教会，哇，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啊。你就可想而知当时人们的心里的火热的程度。这个还当时还面对逼迫，很多基督徒被杀，被火焚烧，但是教会不断的增长。但是你学教会历史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教会历史老师要很快就来你们这儿啊开课了，你们应该学一学，学点教会历史就有点经验，有点经验不会碰见那说哎呀从来没碰过，从来什么没碰过，历史上都发生过那个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在这100年的时间里边，几乎你碰见过的所有异端邪说都在这100年里边都发生完了，就什么都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心里火热，人一心里火热，结果那异端邪说也就跟出来。所以我们在这儿还不错了哈，不用太担心。其实也不然，我们真的应该警醒。想到这些豺狼，我有一些观察，我去过不同的教会，听说过不同的事情，我就发现哎，这些人吸引会众的人呢都有共同的特点。你不要以为传这个异教的哈都不吸引人，我错了。那些传异教的人进到教会来都特别厉害。啊，我给他总结了一下，他们有几个特质。第一个特质，口才不得了。啊，真的口才不得了。所以呢他就是正的都能讲成反的，反的讲成正的，黑的讲成白的，白的讲成黑的。反正就是讲来讲去弄得你啊糊里糊涂转来转去，最后你就被他吸引了。所以口才了得啊，不但口才了得，这个个人有个人的魅力 有一种特别的魅力。这魅力这个东西很难讲啊，是不是长得漂亮就是魅力不一定啊，这个是很难讲。有一种魅力被人吸引啊，就来了。这个有一个教会，这个就出现这个问题，请一个讲员讲退休会，请完讲员了，大家就说哇，我这就是我们要的牧师。结果大家就非得闹，一定要请他。那教会有一半人就觉得不太对啊，完了就开始教会就产生问题，一定要请啊，最后就请了，没想到他只会讲不会牧养，然后后来就出现很多问题。所以你们教会，我们教会也正在聘牧。其实我对聘牧呢，我不敢说有经验，只能看得多了以后就有一个想法。其实呢，我们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眼睛盯着他的什么，他的口才啊，他站在台上一表现就觉得就是这个了。哎，不一定。哎，不要老盯着他的口才。其实我们看一个传道人应该看他是否尽忠，其实这才是重要的。我告诉你，一个口才了得的一个人天天跟你讲，讲一年以后你都不觉得他有什么口才，信不信？真的。因为人有一个 pattern， 讲话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式，一开始讲到最后一结束的时候，哎，你看今天这快结束了，赶紧收拾东西准备走，因为他的固定模式已经在那里了，不可能有什么改变。所以讲久了你不会有什么感觉的，你第一次听你会觉得不得了，但是讲久了其实都是一样。但是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尽忠，他忠心的这个完成神给他的托付，牧养主的教会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是属神的，教会不是属个人的。我告诉你，领袖一般起来一般过去，传道人一个人来过一段时间又会过去，但是教会永远在这里。弟兄姐妹一批来一批过去，我们教会四十年了啊，三十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现在还有当年开始聚会的那批人，对不对？你再过二十年还有吗？还有，那厉害。再过二十年呢？没有了。那教会呢？就因为没有了就不存在吗？还存在，这是教会，是神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现在有一个牧师他快要死了，还没有完全死，但是他老了，他为自己的财产定下遗嘱。所以我现在麻烦了，我这当神学院院长的现在还得要管这事。他说什么？这个遗嘱就是我的钱财设立一个基金，干什么呢？写湾区教会的历史。哇，我说这个工作挺大，我们湾区好几百间呢，两百多间教会啊。那两百多间教会每个教会都有很多故事的，是不是？你们教会很多故事，把每个故事都写下来不得了啊。哎，他有个愿望。哎，我就说，哎，这个倒是一个很好的东西，我们要把我们以前的经验要做一个总结。所以有一天有人跑到你们这儿来要采访的时候，你们就多讲一点啊。所以我们会这个准备派学生，以后派来就来你们这儿采访，或者你们自己，你们这现在上课也可以写一下你们的作业，就把它写成这个作业也不错。教会是神的，虽然一代过去一代又来，但是主在其中， 掌王权。主要求每一代的领袖，每一代的信徒，只有一样，警醒，不松懈，不懈怠。虽然长久的保持警醒不是一件容易事，但是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要有爱心。保罗在这里跟他们说爱心之前，先说自己。为什么？让他们效法我的榜样，就是保罗的榜样。保罗并不是说他代替了耶稣，而是说你看我怎么样在你们中间传福音，我做了一个榜样。他是什么样的榜样？他说我传福音不是为了金钱，我做传道人不是为了一个 job， 我做传道人是为了一个爱你们的心。所以他自己讲到一件事，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讲的更多，就提到什么呢？他说我来给你们传福音不是跑到你们这儿来混饭吃的。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人，你知道吗？那些人很命呐，很坏呀，很坏。说什么？保罗这个人来我们这儿讲道，讲完了道就等着吃我们的饭呢。所以保罗一生气就说我不吃你们的饭，我只讲道，讲完道我就走。那我吃饭怎么办？我自己支帐篷，因为他有一个手艺可以支帐篷，支帐篷卖完了以后自己养自己。那个自己养自己就是跟他们说，你们欠我的，欠我福音的债，我给你们传福音我们没拿你一分钱，就是做这个事。其实保罗并不是说非得要做这个工作，有别的教会供给他，他也接受，感谢的接受。但是保罗在这里就跟他们说，我告诉你，我做传福音的工作不是来混饭吃的，我宁可自己做工，我宁可供给我自己的同伴一起向你们传福音，就是让你们觉得亏欠我，让你们讲不出话来。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他们做榜样，因为保罗白白的帮助他们，所以以后他们帮助别人也要白白的帮助别人。其实帮助别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带着一点的什么期望，期望什么？有一个回报。没有物质回报，起码来一个什么嘴上的回报吧。哎，这是我们人之常情，人都有这个期望。但是保罗不是，保罗说我做榜样，我不要你们一点回报，我希望你们以后在关爱别人的时候也是不要回报。学习他无私的奉献。保罗后面继续在说，引用了一句耶稣讲著名的话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，大家都希望得就得到一些东西，很少又说给。其实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在教会过教会生活的时候，其实应该学习一件事，就是给别人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其实施比受更为有福讲起来哈，其实呢有很多，我猜测这个东西呢，当然道理都懂，那个福在哪儿呢？在天上的，因为神都看见了，看见了以后就是说以后我就祝福你。但是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毛病，我们中国人要那个地上看得见的福，对不对？不想不太该 care 那个天上的那个看不见的福。那么地上看见的福是什么呢？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看得见，我们施舍了，我们帮助了别人，不一定看得见地上 立刻的祝福。但是有一点，你帮助了别人有一个好处，哎，我就给他这个起个名字叫做 psychologically 的好处。那个意思是什么呢？你会有一种喜乐，那种喜乐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，或者说那种喜乐是从天上降下来的。当你帮助别人，你会有一种的喜乐充满你的心，所以那个福气我觉得是更好的。帮助别人吧。那今天我们在美国，在东湾这个地方，有没有穷人好像需要立刻帮助的？可能在我们周围还看不见。哎，有一件事明天就需要人帮助。哎，你明天要没事来教会吧。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当你帮助完别人以后，你不信晚上回家睡觉都香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心里有喜乐，那睡得就高兴了。哎，不要以为累了不好，累了好，累了第一减肥，第二睡得好。所以真的应该帮助别人。爱心是什么？爱心是一种信心的表示，不只是道理上的尽忠，不只是持守真理，还要有信心。所以雅各书里边就说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吃得饱，穿得暖，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讲到这里，我三点都讲完了，该讲什么了？该讲结论了。所以你们又开始准备收拾东西了。我讲到结论的时候，你会说，牧师啊，今天这三点老生常谈，几乎每个牧师都在讲同样的事，对不对？每一次查经所查的经文几乎都讲同样的事。牧师啊，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听，就希望听点什么新鲜的。你知道这种的要求其实对牧师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为什么？那圣经里有多少新鲜的东西？所以我是教旧约的，我就跟我的这个啊，未来要当牧师的那些学生们说，讲旧约吧，人旧约弟兄姐妹都不看了。所以他不看呢，他最后你一讲，他还说哇，圣经里还有这段。所以我就鼓励他们讲旧约，但是今天我讲新约。在这个革命大革命的时代，有一个作家倾向革命，所以呢，他的家里边呢，就经常有一些革命者来到他家聚会。那有的时候呢，他们有些文件呢，东藏西藏，不知道藏在哪里，就说这个作家因为太出名了，所以呢就把这个文件呢就藏在他家里。有一天，这个什么呢，他家里边呢刚刚送走了一批这个革命者开完会，突然有人来跑来告诉他，告诉你，有人被捕了，快一点把那个家里收藏的文件赶紧焚烧。那个人讲完了立刻就跑了。他这一跑完了以后，他就很紧张啊，你知道这个作家哈，都是做事作家嘛，就是坐那儿坐着慢慢做，所以呢做事都比较慢，没那么像那个什么，像那个专业特工的训练的动作快得不得了哈。那这玩意儿慢慢去找， 找东西刚找出来，结果底下砰砰砰砰砰就敲门了。哇，敲上门了。那家人就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去开门，一开门就咚咚咚咚咚，有人就上楼来了，冲上来了。哇，这东西在手里呢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在手里拿着，在卧室里。哎，麻烦大了。哎，这作家挺聪明的，你知道吗？完了以后呢，他就把这张文件呢往那个床上哗这么一丢，就散落在床上。作家，作家，作家就是什么？不是，就是写东西的嘛。屋里一大堆纸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各处都是纸，所以他把这个文件就床上一丢，丢完了以后啊，警察进来了。警察进来了以后就开始翻箱倒柜，每一个地方都看都找，每一个地方都敲啊，看看有没有夹层。完了，抽屉全都打开，看完了以后转了一圈，什么都没找着，就走了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人最忽略的是什么？就是那个最平常发生的事。他绝，警察绝不会想到，在床上的一堆废纸，就是那文件。因为人们都想问题，都想那个最可能的，但是最忽略的，就是经常发生的事。我们总以为特别的东西才最重要，其实有的时候忘记了，最老生常谈的反而是最重要。我们追求新鲜感，不喜欢老生常谈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很多的时候老生常谈才是真理。在平凡之中寻找神吧，在平凡的生活之中寻找神的心意。如果能在平凡之中看到神的带领，你就能知道什么是神让你所做的事。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，很多的时候慢慢趋于平淡，但是若我们心里有一颗警醒的心，一颗要为主尽忠的心，我相信在这种平淡之中，我们能找到神要我们在这个地方所做的事，在这个教会之中所做的事，在我们的小组之中所做的事。当你找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相信神的祝福一定会临到我们的教会。愿神祝福他的教会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特别把我们教会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你看顾我们的教会，30年过去了，兴起一代一代的人来服侍你。30年过去了，虽然很多事发生，但是教会是你的教会，你把教会交在我们的这一代人手中，就求你带领，带领我们知道怎样尽忠职守，来带领牧养你的教会，让我们弟兄姐妹学习怎么样更有爱心，更能够去爱别人。特别为我们下一周礼拜一就要开始的 VBS， 让我们在东湾这个地区这么多的需要之中服侍那些有需要的 家庭还有孩子们，求你祝福，兴起更多的人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服侍你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